印度这个现在为止的人口大概12亿多，那么预估啊，就是很多预测再过20年左右，很可能人口它就成为全世界最多的了。另外呢，大家注意到印度的语言非常之多，也非常特别，当然英语现在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语言。我们知道印度还有佛教、印度教、那么伊斯兰教等等各种各样的教义。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高原地区，这一片也是印度的高原地区，也就是说整个印度文明发达最早最成熟的是在这一块绿地，而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恒河流域，所以印度的文明主要的来自于这一块。当然并不是说这一块就没有孕育过文明。另外呢，就是在印度呢，经常也有像我们所说的南北之分，这个南北之分也有很多争议，不像我们的黄河长江那么区分的清楚。但是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希望大家有个印象，海之外是这样一圈的平原，中间是高地，那么里头还有一部分是沙漠，这个就是它相邻的国家斯里兰卡西兰，其中巴瓦的建筑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在这一块就是现在争议非常大的克什米尔，这里就是尼泊尔。大家注意到印度的地除了这一小块还绕过这边还有一部分。一般问起来说印度建筑给全世界贡献了什么，特别是它的古典建筑，如果说贡献了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洞穴的建筑，这就是印度建筑的特点。它最高的成就我们说应该是它的这种类似我们所说的肢体库，在室内杂建筑凿建筑这个成就恐怕在其他的文明中间很少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印度的建筑如果说给全世界的建筑史有特别贡献的话，我经常会说它重要的是提供了关于对阴影的理解。科布和康到了印度孟加拉做建筑，在我看起来对他的职业生涯有推进的大部分来自于对阴影的理解。在殖民时期之前，那我们都知道有个赫赫有名的莫卧王朝，里头有一些非常巨大的清真寺，泰姬玛哈林。那么在这个莫卧王朝的前后，一直都有一些城堡的设计，有的时候很难明确确定它属于什么时期的，一直在弄着阿格拉城堡，同样在印度的建筑史中间是具有非常高的位置的 Decorate Palace。 这是柯布西耶接了这个项目以后，总共大概经历了12年时间，他一共来回飞了23次，就在他到76岁的时候都在为这个工作，到1963年，1963年是他最后去的时间，那么他1965年就去世了，78岁，在地中海边上。所以可以想象这个这一组建筑群，羌迪加尔的一组建筑群，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印度的建筑，是他确实可以说是晚年的心血之作。这个就是羌迪加尔的总平面，我想很多人都很知道，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是两个重要的建筑，一个是法院，一个是议会大厦，这是秘书处，这是总督府。那么后来呢，很多没有实现，现在我们最津津乐道的主要还是指的议会大厦和法院。大家注意到的，它的指北针是这个方向的，那么在这个位置有喜马拉雅的山脉。柯布西耶在20世纪中如何有力地推动了空间设计在整个现代主义建筑中的一个发展，这句话看起来好像是个常识，难道不是柯布吗？但是我想柯布对空间的贡献到底是在哪里头，然后到了印度以后这些构思是往前推进了，还是只是他以前想法的一些实现等等，我想我的核心是会按照这个线索给大家讲。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路易康，那么我给大家讲路易康呢，主要的线索会是从布扎到现代主义者康，就是康的这个设计的传统主要来自于哪里，他如何从他学生时代所学的这套系统里头 经过了密斯和柯布西耶的冲击，形成了自己的想象，然后如何推动了他的设计。那当然我的观点里头是，在路易康的最好的建筑中间，其实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认为的打卡的这个议会中心。路易康的建筑在印度和孟加拉分在两个地方，一个也是在就是曼哈德班德这个位置，就是印度管理学院。路易康晚期做两个超大的建筑，一个是这个，另外在以色列的一个犹太教堂，但是那个教堂没有实现。从空间的角度来说，或许路易康会认为那个未实现的教堂更能体现他的空间的理想，但是我刚才提到了，如果从整个设计史的角度来说，路易康的金贝尔也好，还有他的埃克塞特图书馆，可能这两个建筑物是让路易康进入整个漫长的建筑史发展的最重要的作品，而并非是这个作品。当然不管怎么说，从体量，从路易康的本意来说，这是路易康最重要的建筑物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那我们在印度的时候呢，我想除了讨论柯布西耶和康的建筑之外呢，我们还会讨论到一些别的建筑师。这第一位就是多西，因为多西同时做过柯布西耶和路易康相当于助手类似这个身份，所以呢，多西所做的建筑呢也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呢有很明显的康的痕迹，有一部分呢有明显的柯布的痕迹，啊，当然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多西除了这个建筑在特点之外呢，他还整个推动了印度的建筑教育，就是印度现在最好的建筑大学 CEPT 就是他创办。那么另外呢，他还是整个印度建筑文化或者其他规划文化方面的有力推动者。那么除了他之外，当然还有一个选手，那就是克里亚。但是以前呢有一个定位，克里亚呢比较符合国际建协的要求，就是因为为了民众为了日常生活做一些建筑物，然后另外比较有象征性，符合官方的一个讲法。那么多西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当然引起了一个巨大的争议。但是也有的人说，如果让多西跟尼麦耶跟日本的丹下健三比，他对印度的贡献足够，但他对全世界的影响跟这两位比起来，那又要逊色不少。另外一位就是克里亚，克里亚呢是从 MIT 毕业回来的，大家注意到他的年代是1930年。他在这个美国回来以后呢，就推广了很多类似结构主义的建筑，这个潮是跟当时的欧美是一致的。那么他在印度呢也找到了他的相对的办法，就是说印度式的庭院、印度式的水景、印度式的这个空间如何跟结构主义放在一起。大家看到这个克里亚的名作就是类似这种建筑物，类似这种建筑。那么这种建筑物呢，注意它除了在建筑中体现以外，它还在规划和整个居住区建筑中间使用这个尺度，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是到后期，因为克里亚本人已经在印度成了大神了，所以做了很多文化建筑，而这个文化建筑呢，它很多运用的办法就是我们所说的象征的办法。而一旦进入象征的办法呢，就很容易跟七八十年代在欧美特别流行的另外一个说法后现代主义就在一起了。虽然看起来它是一个地域色彩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物，但实际上跟后现代主义的很多做法类似一样。那么这一点呢，可以说也把克里亚的职业生涯就是走向了一个获得很多社会的名声，在这专业上再也没有被好评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在评普利兹克奖非常严格的90年代或者是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人提名克里亚，就我听说的就是说，如此象征的一个建筑师怎么能够评普利兹克奖，这个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们想在欧洲跟地域结合的比较好的建筑师，当然其实完全不是地域建筑师，比如说像费恩他们都还在。那费恩的成就如果说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包括所谓的地域主义，注意我是不赞成有地域主义这个词，结合的好的人大有人在，那么克里亚跟他们比起来毫无疑问还距离比较多。